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回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晚舟搁浅，华为要遭难了吗？说到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呢，因涉嫌美国对伊朗制裁呢，在加拿大被捕，面临引渡，也是引发了中加的外交风波。但现在呢，正值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关口哈，华为高层被捕是一起独立事件，还是说是美国在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谈判桌上的先发制人呢？威胁国家安全还是担心技术赶超，谁才是华为遭到封杀的真正理由呢？
那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晚舟搁浅，华为遇难。这个问号在这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朋友等候哈，那请大家理性发言，不做人身攻击哈，控制好发言时间。好，我们先接听第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早上好，是我吗？
是您，请说。
是啊，圣诞礼物啊，这个是。
圣诞快乐。
我从来没打过第一个，今天太幸福了。我先说一下，如果是以伊朗的事件为由的话，三星、爱立信都买的，都买的呀，西方跟伊朗在做生意啊。那么《华盛顿邮报》怎么说的呢？你起诉华为的高管，你这个是最愚蠢的方法。愚蠢了过头了，这是美国方面的。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你这样做法是在西方叫西，我们西方是无罪推论的，不可能有罪的。你现在给他戴脚铐、戴链铐、手铐、脚铐都弄起来了，你不是说人权吗？就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么现在到底是主题就是政治还是经济还是其他？那么政治经济最主要就这个两样，因为华为的经济技术超过了他们，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他们现在用最卑鄙的什么呢？绑架人家女儿了。你现在用这个女儿来对付就是华为，因为他爸是董事长。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他爸说了，投降没有好下场的，投降下场更惨，所以做亡国奴是很惨的。所以华为要站起来，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支持，我指的是全世界的中国人肯定支持华为的。为什么？你这样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窦娥冤，为什么冤呢？就是冤了老天爷都帮他，三个条件，就是6月下雪，第二楚汉楚州大旱三年，老天爷都要罚他们。现在你看，现在搞了他们很僵。现在问题，我们国家也发言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海外同胞的安危冷暖。你们如果肆意的，如果去侵害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霸凌他们，那么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的，全力以赴维护法律的公正。
好，王先生，那说到这个孟晚舟被捕，现在这个时机您觉得是刚巧了凑巧了呢，还是说这实际上是在即将举行的中美贸易战休战期间美国的一个强硬表态呢？
这个是一个预谋，绝对都是预谋。西方人他很理性的，他理性大家做出来的一步一步的套头。所以马云很聪明，为什么把马云，你们以前讨论过的，马云为什么要辞职啊？就知道你们这一套套，我们就知道你们这种方法是对付不了中国人的。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所以他们到最后什么的，我说一句话，就是以失败而告终。我就说这一点，谢谢你们。
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David，David 上午好，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谢谢你啊。首先谢谢这个主持人。 还有谢谢那个第一位观众分享的，我想说的是三点或怎样。第一呢，我就是说我们每个星期三都听了很几个人，其中的几个人，我就说他们总的发言时间，整个一年的发言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人，所以我希望这个 SBS 分享一些全这些时间给其他的观众，而不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就我们要考虑华为是一个中国的公司，那么考虑中国的公司，你就要考虑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特色的。那么讲到社会主义特色，它就是个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乎从上到下，其中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就是叫支部建现代联政。那么换句话说，在华为它一定有一个党委，是一个党委，从中国共产党所公开发布的各种文件中，举个例子说，一个最有名的话叫党指挥枪，也就是说是党领导一切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华为，有很多以前很多观都有观点，甚至它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怎么，首先它这个没有上市，所以就是它的组织结构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没有，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它既然没有上市，我们就没有去这个探讨它。所以说呢，它呢一定是一个党委领导下的一个企业，它因为它是一个中国企业，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它是一个党委领导下的一个企业，这是我们。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第三点，我要说的是，特朗普上台了以后，他是一个商人，以商言商，对不对？所以说呢，他从商业的这个角度上来和那个崛起的中国进行沟通谈判。好，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华为的那些经营的活动和那些现在已经。其实我们说的是被捕的，都发生在加拿大和美国，对不对？它不是发生在中国大陆。那么也就是说，它受的是加拿大的法律管辖。所以说，在他们在这个法律的管辖下，叫什么？有权也有罪无罪，由法庭来定，而不是说一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可以说没有无他是没犯法的。我们要尊重法庭，这是。所以因为什么呢？你可以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制度和那个加拿大制度是不一样，对不对？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是早已经不像在那个，就是把这个扣留的事在加拿大发生的。那么我们要尊重加拿大的法律，由法庭来决定。
嗯，这边那您觉得就是说中国官方的话会对加拿大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或者说表达一种强硬的表态吗？
对不起，我没听清你。
就是中国可能会不会对加拿大采取行动呢？因为这个就是孟晚舟事件
被捕之后。您觉得现在这个前加拿大驻华的外交官在中国被拘捕，您觉得和孟晚舟这个事件他彼此之间有联系吗？
我就是核实严格的当成没有关系。这个他这个拘捕的那个加拿大前外交官，他是在中国大陆拘捕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尊重中国大陆的法律。如果所以我们并不现在认为他是有没有联系，或者当然。这个时间点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他有的时候是什么代指什么的，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中国的法律。如果是他是在中国法律，所以我们也没无作为我来说，我也没有首先回应他是无罪，他是好像没有犯任何罪就逮捕，我没答应。
嗯，好的，好，谢谢，好，谢谢这位，好，谢谢你的发言，
谢
谢你们
啊。还是第一个观点，我还是希望SBS 重视一下，就是把这些时间不要集中，他整年都在这几个观众的身上，那我反正不怎么公平。
好的，好，谢谢这位，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人数还蛮多的哈。那我们依然今天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秉持的这个先来后到的原则哈，接听下边一位听众的电话。
嗯嗯，但在这儿我们要再次重申一下，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平台。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像刚才 David 说，更多的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嗯，好，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啊，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你好，请说。嗯，
啊，这件事情非常沉重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首先，我想说那个，这跟马列主义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个孟晚舟被捕和澳大利亚法律，加拿大法律也不是，也没什么关系，是因为美国人的那个事情啊。Anyway， 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大家可以看到啊，到背后都有啊美国政府的影子和中国政府的影子在后面。所以孟晚舟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和。中美之间正在开展的贸易战密切相关，这是非常肯定的，对吧？作为美国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 由于它的兴起，包括技术上的那个提升，正在不断的威胁，不断影响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所以美国对中美之间必然会成为一种天然的矛盾，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争斗永远是不可能消失的，只要中国还是老二，美国还是老大的话，这个一定会继续下去，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华为它美国 OK， 华为它违反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官方的说法，华为违反了什么？违反的是美国的法律，那就很奇怪。华为是一个私营企业，那么他用自己的技术和伊朗发生合作，这和美国有什么关系？哦，一个中国的一个非美国的机构，一个经济体，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就要在世界上受到制裁。那么好，那么你美国政府、美国的机构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和台湾进行军事联系，比如说买那个军购，对吧？买那个武器，是吧？包括我们今天 SBS 的报道的，那个就是那个流亡政府的那个所谓的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那么我们中国政府是否认为违反中国政府的澳大利亚的外交官违反了中国政府的法律，我们也可以把他抓起来呢？如果他到中国访问，我们也可以抓，中国政府也可以抓吗？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对不对？这件事情上其实充分显示了美国人的强盗逻辑，以及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流氓。说句流氓还是好的，流氓还讲道理，这种是属于流氓还比较公和，就比较光明正大的，对不对？我流氓我就流氓。那美国政府这种行为很明白，很明显是一种非常卑鄙的小人作为，所以这件事情完全不，包括至今为止对孟晚舟的事情，至今还是一个无莫须有的罪名，什么都没有。我加拿大政府很明显这次是甘当美国人的马前卒，所以加拿大政府、中国政府一定会反抗，一定会反应，今后的反击一定会更大，加拿大政府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制裁，中国政府的制裁，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第三个是我想说的，我说最沉重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华为是中国的民族企业，它是中国技术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国家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对吧？但是很可惜的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对华为的被捕表现出来的一种幸灾乐祸，我就实在非常看不懂。包括现在网上乱传的什么孟晚舟到底一会儿是加拿大护照，一会儿是美国护照，一会儿是有七本护照，所有的信息包括孟晚舟在澳大利亚算了加拿大法庭上所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他是一个中国公民，拥有香港居住权。如果他是造谣的话，他在法庭上提供伪证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完全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
好的，
对不对？但是很明显的加拿大政府没有这么做，所以外界不要在这里乱，不要再传这些根本不存在的毫无事实依据的东西，什么美国人
啊，
就是，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孟晚舟他一定会被保释，您相信好了，中国政府只要如果出面，这件事情一定会保障，而且这件事情包括中美贸易的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最后胜利的
好
一定是中国。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参与，
谢谢啊。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
谢谢。
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你好，你好。
爱情说，
这个华为已经人家公主啊受难了，这个事情啊，竟然是加拿大主办权。我真的想不懂，因为啊，你说特朗普他这个人不知道中国的民主性，那你加拿大应该很多中国通这个绑架一个家庭成员，在中国来讲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纵然事情结束，但是你的元凶一定会受他李氏的祖孙诅咒跟攻击，因为中国的这个家庭结构跟西方不同。真的，我呼吁加拿大，你真的就不要把单纯放在司法层面，因为肯定就是有那个核制品的事情，你判了30年了， 现在华为绝对脱不了用任何方法压住你孟晚舟。
好的，嗯，好的，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表达观点，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这么快就到我了，第六个，这么快，太快，太快，太快。哎，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华为这个企业啊，可以说是秋后的蚂蚱，到头了。从一开始窃取美方的所有的是军事的一些情报也好，技术也好，它是以民营企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信是民营企业。但是呢，经过这么多这些运作以后，就知道它非但不是一个民营企业，而且它是中国军方的一个间谍企业，从事的是间谍白手套的工作。对这个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长城防火墙就是在华为主导之下干的这些缺德事。这么一个缺德的公司，这么一个对中国人民有罪恶滔天的这么一个公司，在今天这个时候啊，人家说哎呀，这个生意是归生意，我政治要分开。我们现在大家现在都明白一件事情，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中国的这个野蛮的做法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的作风，通过30年的表演，让我们大家西方的文明世界总算认识到，包括这欧洲了、美国，大家都非常清楚，就这种玩法，这种不遵守规矩、这种偷窃盗窃的这种方法已经要画上一个句号了。这次孟晚舟事件发生了，可以这样说，没有孟晚舟这个事件，也会有什么张晚舟、戚晚舟、八晚舟的事件，这些都会有。关键的问题是30年的所谓欺骗文明世界的所谓改革开放已经走不下去了。不管是什么习近平、张泽平、习近平、习什么平，到今天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往下走了。所以考虑的问题还是回到30-40年那个问题，我们是需要中国社会走向一个和平演变的渐进过程，还是需要一个大家打那个头破血流？现在大家能看得出来，包括这个孟这个晚舟这个事件，很多阴谋论，但我个人的看法，阴谋归阴谋，但有一个最大的背景，我们大家必须知道，中国这个社会非常大，中国这个人非常多，中国这个派别也非常多。我们就不管海外的任何，如果海外一点声音都没有的话，就算是这种情况之下，在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体制之下，他们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激烈。
那赵先生，您觉得在这一次哈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休战期间，后边谈判即将举行了，美国突然间来了这么一招，那是不是就是他在之后跟中美谈判时候的一个先发制人的一个计划呢？
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头前万物春。大家如果跳开这个小的世界，看一个大的局势，我们中国这样的做法还能走下去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和世界文明是背道而驰，就是应该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一个特殊的种类的人呢？我的回答不是。如果不是，我们就必须融入世界文明这个体系。如果不这样走下去的话呢？将来什么这个孟晚丹呐、啊，什么他这些事情会层出不穷。这次这次在加拿大这个事件只是个开始。
好的，好的，谢谢赵先生。好，
他的结束，最后的结束一定是中国社会、中国体制一定会融入世界文明这个体制，这一点我们有毕生的信心。
好的，谢谢。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人是一模一样的人，这一点相信了以后，大家就应该看到结果。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啊。
你好，请说。
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啊，我发现几位表达方式上，马列主义啊什么意识形态比较多。现在咱们看看中美贸易冲突。那改革开放以后也好，大家有些人也不认可，这个无所谓的，因为事实摆在那里，7.4亿人去脱贫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政府至少对世界一种奉献，对不对？中国不制造难民了吧？现在，至少或者是很少，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一题了。那么现在问题是，中美贸易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确实是连续的盈利，就是顺差。 那么在今天这个美国跟特朗普和那个习近平那个会面以后呢，大家让步，这个谈判让步，不要把那种义和团和太平军的思维拿进来，好像是让步就是失败，不是的。我买一点东西，我提高一些生活质量，这个是大家都是好事。所以你一直盈利，你现在是作为多买一些东西，这个就是顺差，现在也没有到逆差的地步啊，对不对？大家不要在这个方面啊，要有一点开阔思路。那么现在问题孟晚舟出来了，那个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什么？我认为大家要考虑到一个涉外法权的问题了，因为加拿大是应美国要求拉人。拉人以后什么就是逮捕了，就是变成什么手铐脚镣带上去了。这个呢，中国政府对加拿大政府这种举措行为呢，必然报复。大家要知道，一个不能报复的民族是没有强震撼的。日本为什么怕韩国？怕俄罗斯啊？日本为什么怕美国啊？一个原子弹，一个就是在东北和那个就是俘虏了以后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一个报复问题不是指一个私人的报复，不是指梁山伯报复，梁山伯是无法无天的。所以这个国际社会有一个问题来了，美国制裁伊朗啊，大家搞清楚啊，联合国不是联合国制裁伊朗，联合国有过制裁伊朗，因为美国和伊朗和国际社会达成了核协议，所以呢联合国的制裁撤销了，所以这个是法外之权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中国的报复是合理的，我认为。
嗯，好的，谢谢。
因为你没有霹雳手段，你在国际社会立足，大家可以期待今后的报复手段还会一步步升级。
嗯，
不是单单就抓了一个前外交官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美国呢，现在是打组合拳，他在贸易上平衡上面呢，他要拿到更多的就是实惠，就是优势或者是好处。实际上中国已经准备让步，让步不是失败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啊。以前你赚了那么多，现在回馈一点也是应该的，感恩一下。
好，
对不对？
好，
好不
好？
好，
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Okay,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
Okay,
这一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
哎，主持人好。
哎，你好，请说。
我本来对这个孟晚舟的事件的话，我对美国对加拿大非常气愤，但是我听了这个刚才那个姓赵的发言的话，我对他的观点更加愤怒。为什么这么说？我也经常关注这个 SBS 这个电台的观众这个观点的讨论啊，而且的话我不经意发言，但是我觉得每次这个姓赵的发言的话都是攻击我们共产党，都是说我们共产，都把我们共产党说的一无是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不对的。我想客观的说，我们共产党可能就是说在某些方面也做得不够。我想这是正常的，不应该就是说把他所有的都抹黑。我觉得这观点不符合客观现实，好吗？
好，那Peter呢？说到，哎，那您还想
说到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第一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是不可理喻的。我觉得西方的所谓的法律啊、民主啊，那么这个孟晚舟的事件就充分说明说他们是伪君子。为什么这么说？没有任何的，第一，我说美国是可耻的，可是加拿大也是非常可恶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第一，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把我们的孟晚舟扣上手铐脚镣，这是不对的。是吧？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侵犯人权的，是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话，所以说刚才你们问到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国扣押加拿大的外交官，我觉得干得漂亮，啊，是不是巧合？不管是巧合也好，不是巧合也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的话，中国政府应该拿去更强硬的立场，尽快解决，甚至还可以扣押美国的外交官。
好的，谢谢 Peter， 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作为我们华人，我非常的气愤。
谢谢 Peter， 好，
希望中国政府要用实力，要用智慧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好，由于时间原因哈，我们现在现场还有多位听众朋友等候，没有办法一一接听。
谢谢，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到我们的 Facebook 的这个官方网页上呢，就此问题来进行这个讨论哈。我们题目是孟晚舟事件是否会给中美贸易战休战期间的谈判蒙上阴影哈，欢迎您参与投票。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